不知道我们现在感谢你又再一次让我们在网上我们可以一起研讨神的话特别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所谓的四福音真的是福音书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到底四福音所要给我们讲解、所要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四福音当中认识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有今天这段时间，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专注把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神的宝座上，让神赐给每位弟兄姐妹，哎呦，真的是从内心里面真的是欢喜快乐领受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当中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帮助，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也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要讲到新约概论第三课哈，主要是讲到福音书。今天是讲到福音书的信息。我想大家都知道，福音书有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那么这福音书每本福音书其实信息是不一样的哈。那为什么我们福音书呢？到底是说什么呢？最重要的，大家记住哈，福音书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传记啊。通常我们写传记的人都把它从出生一直到死哈，整个过程写得很清楚，每一段它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福音书最主要是四位福音的作者，他们主要是所谓的做见证。福音书他们的目的是他们见证他们眼中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最主要的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性。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在历史上的耶稣，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就是说是在2000多年以前。亲自在诞生在在伯利恒这个 town 里面那么这个是在历史上也有记载的。那么跟随他的门徒呢，就把他跟随耶稣当时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每一个人所记录的都不一样那么也有一些是记录是相同的那么借着不同的作者启示我们各个不同的面向认识耶稣好叫我们得着生命那么这几节经文呢，在旧约里面他们犹太人呢，特别讲到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做见证，总要有两个或者三个人做见证才可定案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讲到他如果说一个人你要劝他，他不听，就要带另外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卷证，句句就可定准。这个主要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要定罪耶稣的话，他们不能只凭一个人的见证，他们有很多，至少要有三个人的口供才能够定人一个罪。那么所以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要有四个福音书呢？为什么不只有一卷福音书，把四个福音书全部就只有一个人来写就好了呢？其实这个在犹太人是这样子，要所谓做见证，必须要超过两个人到三个人另外，福音书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0节里面记载，就是说耶稣其实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还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也做了很多的教导，但是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记载特别约翰他写的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但是呢，他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赐福音书呢，很重要，就是让我们读了福音书以后，我们就要相信耶稣是基督其实有很多人呢。如果是慕道友呢，通常我们都愿意把约翰福音给他来读约翰福音其实不容易读，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神学的教导教育的教导，但是呢，约翰福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叫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书就可以明白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是读了福音书，叫我们要相信。信呢？信什么？信耶稣就是基督。 当我们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到丰盛，不但得到丰盛，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哈，这就是四个福音书告诉我们。哈，那么这四个福音书呢，其实呢，四个福音书涵盖所有的人。哈，这表示的福音的普遍性啊。但是四个福音书它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是对不同的人写的。哈，等一下啊，因为福音书呢，马太福音是也可以说是最早写出来的哈，不过有人说是马可，但是一般来讲还是说马太福音是最早写出来的。那么写书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书介绍给犹太人，因为耶稣本身他就是犹太人哈，而且耶稣是传承旧约，在这应约在应验在新约上面，所以福音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哈，它里面有讲了很多犹太人的传统，特别引用了很多犹太人的圣经哈，特别讲到如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要应验经上所说的哈。那么马可福音呢是传给是写给罗马人的哈，罗马是那个时候是统治的，是统治的整个巴勒斯坦哈，统治的整个犹大全地哈，就是以色列是在罗马人统治哈，所以这本书马可福音是写给当时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也可以把这个福音书借着他们统治传到外邦哈，所以呢，你知道在很多的会堂里面有百夫长哈，他们也相信了耶稣，他们就在会堂里面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他是跟着保罗哈到各个地方去传讲福音。那么路加福音他写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把这个书信传给当时啊整个讲希腊化的一个那个区域哈。就是我们最早第一堂课讲到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就有讲到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希腊文哈。其次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呢他借着这本书要传给希腊人。那么约翰福音很重要的就是要写给全世界的人哈，他们这个传的他们写书的目的传讲，所以呢整本四本福音书归结起来哈，就是要传给讲耶稣的故事，要传给全世界的人，要世界上的人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信了之后可以得到宝贵的生命哈。那么这次约翰福音四个福音的一个比较哈，那么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是大概50年 AD 写的，马可这个路加跟马可其实很大概时间写的最晚的是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比他们福音书大概晚了20年以上哈。那么写作的地点马太是一个税吏哈，是耶稣的门徒，他是在耶路撒冷所写的。马可呢当时随着彼得，其实马可福音呢最重要的一手的资料都是从彼得来的哈，所以他是跟着彼得在罗马所以呢他当时他是真的是写给罗马人的。路加呢他是在该撒利亚他住在那，其实路加是一直跟随使徒保罗的哈。而且呢他最后后半生的时候都一直陪伴着保罗，所以呢这个他所写的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写给当时的希腊人，这样当时各个这个等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教会一些人哈。最后呢约翰福音他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以弗所的地方他被关被在拔摩岛，后来被释放释放之后他就在以弗所牧会呢，他就在这就是特别写了这封约翰福音。另外他还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他主要是写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哈。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罗马人、外邦人还有教会哈。当然目的马太福音是证明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证明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证明耶稣是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约翰福音呢是引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主题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 那么以色列那个完美的人啊，就是一个人子，就是以色列的楷模。最后约翰福音讲到以色列的神哈。那么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他写的内容很类似啊，有些说是参考马可福音的，另外有些说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source 叫做 Q source， 然后从那上面把它引申出来的哈。所以呢，这类福类我们叫做福类福音啊，就是他们很类似的哈，福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是几乎完全不一样哈，他写的着重的方式，他写的方式啊，还有地点啊，很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啊所没有记载的在其他三福音有记载，但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哈。没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呢又记载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还有马太、马可、路加是主要是讲在整个是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一些事情啊。那么约翰福音呢，它只是记载啊耶稣逾越节到犹大还有耶路撒冷那一带传福音的一些事情啊。那这其他三卷书福类福音主要是注重耶稣对公众的讲道啊，他的做见证，他的讲道啊，所以里面呢，特别是路加福音特别讲到耶稣用很多的比喻哈，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哈，特别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有特别蛮多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哈然后但是呢，约翰福音主要是要教导门徒，所以他是私底下跟门徒的一些教导哈。那么这几节异节呢，我们等一下在各个福音书里面会查考哈。那么旧约的预言我们也等一下会在分别在不同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来查考哈。好，很重要的哈，在所谓的在这边讲到四活物哈。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看到一个四活物，什么叫四活物呢？就是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好像牛犊之蹄，又灿烂如光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之下有人的手，这个四个活物脸和翅膀来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各自直前。至于脸的形象，这里讲到有四种不同的脸，前面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还有鹰的脸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四活物里面有人的脸，有牛的脸，有狮子的脸有鹰的脸哈。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其实就代表四个福音它所着重的对象哈。马太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王，所以马太用狮子哈，狮子是代表王权哈，你知道有些那个王的那些图像里面都有狮子啊，特别在英国哈。那么知道犹大之狮哈，就是代表整个王权。那么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是一个仆人啊，我们知道牛哈是用来耕田的，这是做努力的哈，所以用牛来代表这个另外一个面向啊。那么另外人特别路加福音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讲到里面也特别提到人子哈。约翰福音是讲到神哈，神是高高在上的，就像用个老鹰一样在上面看着我们哈。所以马太福音他作者他做风格呢，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导，非常多的比喻哈特别每次就记载耶稣在哪里做什么样的教导哈。那么马可福音最重要的耶稣到各个地方去去一并赶鬼哈去做施行神迹哈，所以马可福音记载非常多的神迹哈。路加福音他是要描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记载的非常详细啊，他把人的出生一直到人的死哈，中间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哈，特别在耶稣幼年的时候，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进到殿里面的事情，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哈。约翰福音他们是讲给门徒的哈，他们是在跟门徒在一起的一些 一些对话啊，当然也记载，最重要的它记载特别是记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哈，所以它里面有讲了非常多的非常的多的教义哈。那么这四本书里面只有两本书有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有家谱，一个是路加福音有家谱。那这两本书的家谱呢，它推溯造去的哈不一样哈。那么为什么要有家谱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君王一定要有家谱，特别在旧约里面常常记载耶稣他是这个弥赛亚必须要从大卫的苗裔下来的哈，所以是大卫的子孙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哈，所以呢就这个他的家谱呢就追溯到哈，从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追溯的一个家谱哈，这样追溯上去的。那么路加是讲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啊，如果讲到仆人，仆人的身份非常的低嘛，所以就没有家谱啊。但是讲到一个完全的人呢，就必须要出生啊，然后到最后啊，就是他这一生的完全的经历啊。所以呢，路加呢把他的家谱呢一直延伸到亚当，就是当初神所创立的那个人哈。创立的人啊，到他的身上啊。那么家谱的归结呢，他是家谱归结引到约翰啊，从约翰这一系这样引上去的啊。路加呢是讲到玛利亚哈，玛利亚这一系啊引上去的哈，耶稣肉身的玛利亚啊。那他们工作范围这前三本书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哈，特别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传福音的一个 hub 一个中心啊，但是约翰他所记载的是耶稣每次上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在犹大地所传的福音哈啊，他所谓的分法哈，就强调马太是强调耶稣是君王，马可是强调耶稣是仆人，路加是强调耶稣是人子啊，约翰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真神哈。好，我们在现在开始分别来看啊，马太福音我们要记住几节主题的经文哈，最重要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哈，这个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自称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哈。好，那么还有一章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第5节呢，这一节经文也记载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哈，他就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所以在大马太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基督他是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城，然后呢民众就欢呼说何塞纳，并且在地上铺上棕榈枝，还铺上衣服啊，还大声说何塞纳啊。那么这里都是在撒加利亚书已经有记载的哈。特别在耶和福音1章22节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都有写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些事情呢，对犹太人来讲，先知的预言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应验哈。所以这犹太人让犹太人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哈，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因为马太福音21章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当初最早是传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拒绝，特别是宗教的领袖哈啊，特别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啊，还有祭司长、大祭司等等，他们极力的反对，极力要跟耶稣哈在那边言语上争辩啊，然后他们心中就想说要谋害耶稣啊，所以呢，他们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 耶稣其实在二十一章就已经告诉他们，其实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犹太人就好像绊脚石一样，这个石头，那所以呢，神的国呢，本来是神的国是应验要在犹太人当中实现的，但是如今你们拒绝了，所以呢，神的国就要从你们当中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这就是马太福音最主要的要讲解的经文，它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在这里，这里有旧约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这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相信的，这个弥赛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像大卫当时的国度，大卫当时 的那些权柄，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国度，但是神的国度不是在地上掌权，所以特别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这个国度不属于地上，这个国度是天国，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出来是传天国的福音，他这个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就是弥赛亚，他们犹太人所相信的弥赛亚是这样子。第九章九节就讲到锡安的王，我们刚刚也读过这段经文，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实行拯救，这就是他们犹太人一心要盼望的。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一千多年，他们在那个时候甚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 很盼望，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后裔，他要来，而且是他是一个来，他是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但是很重要的这一节撒迦利亚书他讲到，他是千千和和的骑着驴，他是不是骑着马，不是好像打胜仗的君王一样回来，而他乃是骑着一个驴，非常谦卑的进到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城，所以也就是说耶稣他的统治不是实体上地上的统治，他的统治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他的天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任何相信他的人就是属于天国子民的人，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主要的一些信息，最重要的马太福音呢称为天国的福音书，因为全书专论主耶稣来世的目的是要建立神在旧约应许给大卫之家的国度，这你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书七章，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有撒迦利亚书七章十六节，他说你的家，七章十四节，我要做你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说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撒迦利亚这就是耶和华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大卫的应许说，你这个国建立之后，虽然是你的后裔要建在国位上面，但是我是掌权者，我呢，你的儿子犯罪，我要做这整个国民的父，我要他们的父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你们如果犯了罪我就要用人的杖来责打他，但是他 promise 大卫有一点，就是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还有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天国的福音呢，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有讲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福音要慢慢慢慢的广传，但是呢要传遍这个天下，而且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这个是马太福音特别强调的一点。所以在马太福音有一卷书特别讲到末日末时的事情，那么这个是特别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是王前面也说王的预备王的宣告就是天国的宪章，大宪章就是登山宝训那么王的权柄有神迹王的受差遣另外呢王的背弃就是被犹太人弃绝 王的感叹，王的背弃，王的比喻，哈，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等一下会花点时间讲到这个，这个讲到天国的比喻，哈，王的被拒绝，然后主就招选门徒，啊，那么王的训练，啊，王的就说王在讲完的这个被弃绝之后，王就招聚他的门徒来训练他们，哈，最后讲到这受难周，就讲到那一天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受难几乎都包括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他们每一卷福音书所着重的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国度被夺去之证实，十字架以色列的王被夺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上面写了一个牌子，说以色列人的王啊，用三国的语言来写的啊，最后是复活啊，以托付啊，最后把神的大使命啊托付给他的子民啊。那么讲到约翰福音啊，讲到七个天国的比喻哈。讲到撒种的比喻啊，就是说人有各种不同的心田啊，你撒到好土的时候，这个田就会结果实，而且果子累累，有60倍的，有100倍的哈。另外呢，天国有麦子跟杯子，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撒种的时候啊，有魔鬼来把杯子啊放在这个撒在这个田里面，所以呢有好的有坏的一起成长。啊，但是到最后呢，都会把它分开啊，在大审判的时候，会把麦子跟杯子把它分开，那杯子会捆起来丢到火里面烧掉哈。另外讲到芥菜种啊，芥菜种，天国虽然很小，好像一个芥菜种，但是到时候呢，会一直长大，长大到时候各种飞鸟都来这边侵袭哈。就讲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啊，可以移山哈。这个信心虽然说是很小，但是呢信心的功效是很大的啊。这讲到面酵啊，面什么叫面酵呢？面酵就是说如果一个面粉里面啊你放了一颗酵进去，这个面粉就会发得很大啊。那这个酵呢，其实这个酵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认为酵是不洁净的哈啊，特别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随身带的啊，不是那种发的面哈，因为发的面发完之后就很快的坏掉，但是他带的生面没有酵的面带在路上的话就不会发起来，不会发起来就不会变坏啊。那么这个面酵有的比喻就是说，有如果说有那些假见证，有那些有些异端进来，这个异端呢就会让这个整团发起来哈，这不可收拾，所以要特别要把这个教从你们当中除去哈啊。另外这个隐藏的珍宝，无价的珍珠哈，这是讲到这个天国是需要一个有心的人去寻求啊，要去变卖一切所有，就是要得到这个珍珠，得到这个宝贝哈。另外讲到撒网的比喻，这天国好像一网撒进去，一网打起来，这里面有各样各种不同的鱼类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也就是说天国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众人，但是在当中呢到时候也会挑选，有一些是能够进到天国，有一些就被丢弃的哈。好，这就是天国的七个比喻哈。这讲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叫在24章，讲到主的再来，讲到末日的预兆哈。这个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到，就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章特别讲到主的再来哈。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讲到很多的主的再来啊，彼得也有讲到主的再来，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升天了之后，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还要再来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将来还要来接你们哈。所以当时的那些主的门徒，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就是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样呢？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有一些预言的事情要发生啊。耶稣曾经在对耶路撒冷 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在那边哭泣哈，他就为耶路撒冷悲哀。他说啊，耶路撒冷被毁哈，你们我像一个母鸡哈，把你们招聚，好像小鸡在我的翅膀底下哈。那么其实他也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哈，就耶路撒冷是真的是啊，在主后70年就被毁了哈。那么特别讲到预言末日的来到哈。在马太福音特别很多地方讲到末日哈，讲到末日的事情，讲到末日的预兆哈。那么这些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呢但以理书也有讲到哈。那所以呢，这是告诉他们我们在末日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哈。那么这个末日来的时候是有一个预兆哈，就好像天气如果有打雷有下雨哈，或者是有大暴风来的时候，都有一些预兆在我们当中哈。但是很重要的，耶稣也特别讲过哈，这些犹太人特别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第11章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太人虽然弃绝了耶稣，虽然当初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就前面讲到神要把犹太这个国家神要特别带出来，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后裔，然后从后裔当中又有一个救赎主，就是弥赛亚要从这个神的选民的后裔当中出来啊。那么这个神对神的选民他有特别的应许啊，特别的应许。那也特别提到犹太人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受到各样的大灾难啊。其实这个大灾难不只是犹太人啊，那么其实但是神会保留啊。而且在马太福音特别有提到讲到假基督跟假先知啊，到末日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讲到哈所以我们特别提防这些假先知跟假基督哈。那么也讲到末后的灾难我们都知道约翰写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有讲到末后的大灾难哈，最后有讲到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哈。我想大家自己去看了，我就不读这些经文，这全部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哈。好，我们现在跳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呢，马可福音是讲什么？刚刚我们讲的马可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没有耶稣的诞生，也没有耶稣的家谱，他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所以其实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就开始在工作哈。耶稣基督特别你可以看到马可福音，你一打开马可福音呢，然后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哈，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哈。就先把约翰为这个仆人哈预备道路，你可以看到他特别引用旧约的说我的仆人哈，我的仆人。那么我选了一些几节经文哈，讲到我的仆人，你看神的仆人以赛亚哈，在以赛亚书41章8节讲到唯你是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边强调的他要这个来的人要成为我的仆人，也就是说他要完全遵照耶稣基督的指示不，他要耶稣基督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的仆人，他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啊。然后以赛亚书42章19节讲，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聋呢？谁瞎眼像呢？我与我和好的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特别讲到耶稣就是那个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哈。特别44章第一节讲到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们现在当听啊。44章21节讲以色列啊，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哈。 这就是马可福音记载了。马可福音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讲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哈，这段经文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哈。所以一个仆人的一个特色就是去服侍，服侍主人，主人所吩咐的他就要去服侍，服侍到一定地步，如果主人要他舍命，他也会去舍去的他自己的性命哈。虽然他有时候并不情愿，就像耶稣他最后要上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如果按照你哈，我就愿意尝这个苦杯哈。那么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耶稣从一早起来就为了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向神求其实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耶稣的祷告你可以看到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旷野地，而且通常他都是一个人去的到旷野地在那里祷告。所以他刚起来的时候，可能他的门徒都还在睡觉，或者他门徒起来说，哎，夫子到哪里去了，我们好去找他哈。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能力的来源就是他与神的一些沟通，所以他耶稣他是一个仆人，仆人就要从天父那边领受神给他的给他的指示，他就按着耶稣神天父告诉他的指示去做哈。所以他是讲到是一个仆人，从头到尾马可福音其实不多哈，但是主要的完全都是讲到耶稣的事工，特别讲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神迹记载最多的应该就是马可福音里面哈。好旧约的预言呢，你看大祭司约书亚，这神对他说的话，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你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来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其实你可以看马可福音呢，从头到尾就讲到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就为他们医病赶鬼你可以看到马可福音呢，它的几个特点呢，它就是没有家谱，也没有记载耶稣的出生，完全记载耶稣以仆人的身份在工作很重要就是马可福音它把三分之一的篇幅完全记载耶稣最后一周的事情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之神的仆人，这本是以色列的使命，因为我们刚刚看的读的那几节经文都是讲到雅各以色列家但是呢雅各以色列家失败了，他们不配做神的仆人，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才能够成就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来一个君王他们说，而且呢他们自己呢他们被这个旧约所束缚他们真的也不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开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记载了一篇讲论，其实最重要就是马可福音呢讲论很少，他所记载的他所做的事情比他讲论的要多共记载了18个神迹约翰福音只记载了7个神迹特别选出来的但是呢马可福音18个神迹，每件神迹都详细的报道，好像是身历其境马可福音记载神迹的时候，他特别用的字用的词他说耶稣看到一个麻风病人用手去摸他耶稣怎么样医治瞎眼的，吐唾沫在他口中然后敷在他眼里他的眼睛里面，就好像当他写的时候就好像他就在耶稣的跟前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那马可福音很大一个特点呢，用了很多的字叫做随即、最快、立刻、即使、赶忙等等的这些行动词，表示耶稣是一个 action， 耶稣呢就积极的就在做很多的事情 这是马可福音哈，按照马太福音的这个编章来排的啊。这个他预备的工作啊，神仆人工作啊，第一个有旅游布道，第二个旅游布道啊，被然后就讲到神仆的被弃，神然后呢训练他的门徒，然后受苦，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哈。这都是他的编排，我们就完全按照马太福音的那样的编排来讲解的哈。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讲到耶稣是一个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哈，所以是在这个四活物里面的人面哈。特别讲到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哈，这里面就是说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他为了是要拯救我们，因为他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的痛苦，他来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经历了人所有的痛苦。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他特别讲了一些比喻哈，跟其他的比喻不太一样啊，他特别讲的比喻是讲到耶稣的 passion， 耶稣对人的爱哈，耶稣对人的接纳哈，特别讲到我们看到这个浪子回头哈，浪子回头的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里面就讲到哈，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哈。其实所有圣经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诞生这件事情写的最详细最清楚的就是路加福音哈，所以每年圣诞节我们一定要读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哈。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啊。所以呢他特别讲到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哈，生子他是神差他的儿子降生到世上啊。而且呢主要的他是主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啊，做雅各家的王哈。路加主要是记载耶稣是人子，以人的身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人的救主。他也是记载很多耶稣早年的事迹哈。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在本处长起来。也就是说他记在这个旧约里面记载大卫有一个根出来，就是发芽哈，这个芽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路加福音就特别讲到这个芽怎么样成长，怎么样 长大哈，并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哈。路加福音这四本书里面，路加福音其实记载的最详尽，因为路加呢他是详细的查考，然后再一点一点把它编写出来的哈。那么特别有很多地方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书记载的不一样的，特别的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进入会堂哈，把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句话哈把它读出来哈。耶稣记载耶稣接受主灵的呼召，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有人说呢，路加福音好像是给贫穷人的福音哈，他的书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各种需求和关怀哈。而且路加福音也特别注重祷告，特别注重圣灵，还有路加呢特别对马大玛利亚哈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哈。也就是说路加他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他特别记载了很多人耶稣基督跟一些其他人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事情，他写得非常的清楚哈。在这种交往当中，耶稣就看到耶稣他的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恩慈，对人的良善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帝赦免的恩典和基督的普世的使命。这个在这个旧约的特别是讲到人子其实在旧约里面都讲到了哈，在路加福音也特别讲到，这是他所 强调的就是人子哈，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哈，这特别讲到一个像人子的人在神的面前得到权柄、得到荣耀、得到国度啊，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所建立的一个天国。但是这个天国是一个荣耀的啊，但是其实讲到我们只要这约翰福音讲到，只要我们相信他的，我们就是神国的儿女哈。所以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人子是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完人，他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情我们的苦楚，主动替人裹伤哈。特别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在路加福音书有记载一个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真的是有慈心，动了慈心。所以就是这个犹太人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那其实耶稣反过来说，你是不是别人的好邻舍哈。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可以，这个比喻看出来真的是里面有充满了一些怜悯跟爱在当中哈。在十字架上替人寻找借口，特别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哈。他赐出选出爱人的心，这就是人子在这个神的爱，也就是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彰显出来哈。好，这就是人子的背景、人子的工作、人子的背弃、人子的训练、人子的受苦、人子的复活、这写错了、然后就讲到、他的身世洗礼，你可以看到人子的背景讲的特别多、然后工作讲的比较少、然后就讲到他的后期的工作、那、特别讲到，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有讲三个特别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其他福音书也没有，只有路加福音有哈。就讲到迷羊的比喻，就是一百只羊里面如果有一只羊走迷了路，他会撇弃这九十九只羊，然后去寻找一样那位迷失的羊另外一个失钱的比喻他丢了一个钱他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到那个钱，然后就非常的欢喜快乐，跟大家一起庆祝那么浪子的比喻更是讲到这位父亲虽然儿子败坏了家产到各地去放荡，但是父亲爱儿子的心仍然不改变，他就在那边一直等候他的儿子。当儿子回来了之后，把上好的袍子加到他身上，穿鞋子给他穿上，又给他戴上具有权柄的钥匙要权柄的戒指在他的手上就是说真的是就讲到浪子能够回头都是因着父亲的爱这个浪子在外面吃猪的食物的时候，就想到在父亲的家里他仆人所吃的都比这个要好，所以呢他就想到要回家。回到家以后，不但他本来只想说我只在家里面就做一个长工就好了但是没想到父亲把这个儿子接纳，好像他是失去的又再回来的所以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耶稣，就是讲到神在这边虽然我们都是世上的人，但是神在那边耐心的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去寻找，让我们得到他这就是四个福音书很简单的做一些概括最后讲到约翰福音有几个主题经文第一个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特别提到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特别讲到信这个字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其实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赐给他的门徒权柄，他们有权柄有能力出去去传福音，也可以出去赶鬼也可以出去出去医病所以我们就得着从天父来的神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特别讲到爱 啊，约翰福音特别讲到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大家都熟悉而且应该要记得的一个经文。另外，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好，最后呢，讲到三十一节，我们刚刚也读过呢。我但记这事，叫你们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哈，约翰福音啊，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呢，讲到啊，到那日耶和华必发生的苗，就是大卫的后裔长的那个苗呢，它必定是荣美尊崇的，哈，尊荣的，就讲到神的荣美跟神的尊荣啊，地的生长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啊，茂盛哈，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讲到牧羊人，也讲到天使在当中啊欢唱哈、啊，叫他们去啊，告诉所有人这一个大喜的信息哈、啊，是关乎万民的哈、啊，也就是说。对，有一位神从天上降临到你们当中啊，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用七个神迹哈，再用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都是渐进式的哈，一个是水变酒，到最后呢拿撒路的复活啊，中间有讲到医病哈，又讲到平静风浪哈，就看到其实啊，我们上次讲到耶稣的见证是医病，还有大自然都听命于耶稣哈，最后耶稣是赐生命的主啊，七个讲到我是好牧人哈，我是羊的门哈，另外呢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活水啊，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我是。那个我是这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哈，就是讲这、就是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在旷野看到一个被好像一个被烧的荆棘啊，那个荆棘呢虽然被烧，但是荆棘没有烧毁了，那就这时候就看到神告诉他这是圣地啊，你要脱下你的鞋子啊，然后呢神又呼召啊摩西去把以色列民要带出埃及哈、啊，那么摩西就问说，神啊，我告诉我的百姓说这是谁呢，你是谁呢，你是神，你是，然后也那个神就说 I am that I am、啊，就是我就是我是独一，我就是自有，这中文翻译我就是自有拥有、啊，我就是自有拥有的神、啊，所以说 I am 就是代表神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个 I am，不是讲到耶稣的神性，另外讲到七个见证人哈啊，里面特别讲到、彼得是一个见证人哈 很多的见证人，他另外甚至在十字架底下、讲到那个百夫长哈，就说这是神的儿子哈啊，就是每一个见证人都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另外讲到七个谈论啊。这个谈论都是他在跟他的门徒们的一些谈论哈，另外呢还有私底下的一些谈论，就讲到呢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论，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论哈等等哈。那么这个跟其他三卷书不同，就记载耶稣在犹大地，特别就在犹大跟耶路撒冷哈，特别就提到耶稣有三次在逾越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的一些事实哈，主要是记载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一些个人的一些服事啊。全书的预知是相信啊，信非常的重要，另外讲到永生，讲到生命，讲到爱等等，所以我们看四卷福音书啊，他写作的重点不一样，他所用四个不同的面向啊来介绍一个人哈。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啊，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啊。你单单从一个角度，可能你跟他接触的时间只是从他在公司工作的场合你认识他，另外他在家里的场合你不认识他，另外还有他父母亲的角度，看这个孩子的角度来认识他哈，所以真的是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一个全面的耶稣基督。好，这是仿照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哈这是神的儿子在这个神儿子的这个他的先锋呢预备哈 啊，神子的一些工作，神子受苦，啊，神子复活，啊，的一些，啊，记载。好，啊，我们今天还要讲几件事情，就是，啊，前面讲到耶稣的神性，啊，啊，今天我特别讲到耶稣，前面，啊，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耶稣，啊，其实是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耶稣。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耶稣 的人性，啊，讲到耶稣的人性，另外讲到耶稣也是一个先知，啊，是那旧约预言里面要来的先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呢，啊，其实耶稣神性里面有非常的多，啊，耶稣的神迹就是记载他就是一个神，啊，他能够，啊，把死人复活，他能够平静风浪和海，啊，他能够让五饼二鱼，啊，让五千人吃饱，啊，就从这各方面就看到耶稣的神性。但是这个神性里面也有很多的，啊，the character， 这个神的属性，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最重要的，耶稣有恩慈，有怜悯，耶稣他也会喂养着五千人吃饱。耶稣还有一个，啊，耶稣他自己讲的，啊，他看到一个摊子的时候，他真的是把这个摊子叫他起来行走，啊，那么众人 就指着耶稣呢，耶稣说，啊，他特别说你的罪赦了，特别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个摊子就站起来就行走，啊，那么众人就稀奇说只有神才能够说这样的话，啊啊，另外他也会责备，啊，也会他最主要自己神他也爱，啊，特别约翰福音讲到神爱世人，啊，神也会供应我们，神也有大能，神看我们，啊，也是宝贵的神，哈，啊，你可以看到这讲到神的恩慈，哈，啊，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就怜悯他们，哈，啊，说我肯，啊，你洁净了吧，哈，啊啊，第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四节讲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哈，于是就教训他们，啊，就许多的道理，啊，然后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一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啊，这是讲到耶稣的供应，啊，就拨开来祝谢拨开来递给他们，让他们都吃饱了，啊，喂饱了五千人，而且还剩有十二个篮子，啊啊，耶稣二章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在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那这摊子，啊，就起来行走，众人就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讲，只有神才能够讲说你的罪可以赦了，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讲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其实文士法利赛人特别是在，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章整整的一章二十三章就，讲这个耶稣呢就指责，啊，把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指着他们是假冒伪善，而且他们是好像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是美丽的，里面却是心是死的，哈，你们正当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住，他们好像一个绊脚石一样，不让人家进去神的国，哈，他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 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哈。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讲，哈，这讲到，神怎么样，去，神怎么样去，神的爱，哈，十八章第十二节，啊，那就是有九十九有讲迷失的话，啊，他那怎不撇下九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些东西你们天父都知道，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这就是耶稣他是供应我们，啊，另外耶稣他是有大能的，啊，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啊，最后就是，耶稣，就是 看为贵重，也是特别把人看为贵重，啊，把我们看为贵重，啊，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父不允许一个不能到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就讲到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非常的尊贵的，啊，神特别的保守尊贵我们。好，另外 我们在讲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哈，特别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哈。所以耶稣呢，他是教训是带有权柄的哈。那但是这文士呢，只能是把这个圣经的经节哈经文呢来讲解，但是耶稣教导的，特别是讲到有些经文还是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啊。那么我这边有一张图哈，跟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就是有时候看图就比较增加你的记忆力哈，帮助你啊。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皇冠啊，有一个火哈。有一个这个银灯啊，这个火灯啊，有一个权杖啊，另外有个小皇冠，另外有天上有一个天上有两个星啊，照进来啊，照在一个跪着的一个仆，好像一个仆人一样跪在这里哈 啊另外他你可以看他手中有一串钥匙啊，另外这边呢啊，天气非常的坏哈 啊有一些暴雨啊，闪电哈。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有一条路啊，通到这个城镇里面啊，这边有一些花啊，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碗啊，另外还有啊那个有啊，还有一个面具啊在这里啊，那么啊有一些幔子把它打开哈、啊，那这幅画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啊，这幅画其实里面还有蛮深的一些内涵、一些意思在里面哈、啊，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哈。啊那么点着的灯，这这幅画主要就讲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教师哈。点着的灯作为教师呢，拿撒勒人耶稣是用属天的亮光来阐明关于生死的主要问题。所以耶稣其实有时候讲解的时候人家听不懂，有时候呢他反而是要用比喻来跟他们讲解哈。那么耶稣呢，他讲解的事情是属于属天的事情。他特别讲到天国的奥秘哈啊，那个奥秘不是让你们可以知道的哈。他有时候特别讲，你们有时候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的，你们耳朵好像是油了脂油哈，有听不进去哈。就讲到分开的幔子，幔子就是把它遮起来，但是现在幔子被打开呢，表示呢他把隐显露那些隐秘的事情。让人知道未来的事情，特别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天国未来的这些比喻哈。那么特别讲到有一个大的冠冕，大的冠冕呢，就是他宣布创造宇宙万物之父乃是天地至高的主宰，冠冕就是掌王权的哈，这是一个大的冠冕啊。然后冠冕上呢有两颗钻石哈，我们看一下，我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冠冕上。这里有两颗钻石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钻石，从钻石里面有光发出来哈。这两颗钻石代表什么呢？这两颗钻石，第一颗钻石宣布神的旨意和目的，第二颗钻石呢，显明神的本性哈。所以这个大皇冠就是神，至高无上的神。那么耶稣基督呢，只是跪在那里，从神那里领受。从神来的旨意和神来的目的哈啊，那么手杖的末端的小冠冕显示人的真正的本性和目的哈。其实人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哈。所以其实我们人呢，其实也有神的一些属性，所以我们也像神一样，也有冠冕一样哈。啊，你可以看到从冠冕射出的光照在跪在光中的人，他传讲人如果想得到丰盛的生命，就必须与神的联系啊，必须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啊。抛弃的面具丢在地上，他劝人抛弃虚伪的生活啊，那无价值的迷宫啊，就是让我们必须不能戴着面具再过一种虚伪的日子，必须要诚信诚实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哈。暴风雪暴风云哈， 他认出那些威胁人跟其创造主之间生命关系的仇敌，也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些仇敌，就像暴雨来临一样，突然的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暴雨呢，有时候也下得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只有耶稣他看到那边有暴雨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是会受到魔鬼撒旦仇敌的搅扰，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要能够胜过啊。另外，金雨盆旁边宣告造物主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所持有的神圣的责任啊。这里就是主最后啊，最后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做一个做仆人啊，他最后呢就为人舍命服侍人啊。其实造物主啊，他跟人之间呢，其实主是要来来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他啊。另外讲到花坛，神宣布与神有关之人所承受的应许能力和福气啊，就是在这个跪着的人面前有一前面呢有一个花坛呢，就讲到花的盛开，就让我们好像是有那种从天上来的福气一样哈。钻石与钥匙，那个人的手上戴了一串钥匙哈。断言呢，那些准备以待人用的神圣的珍宝，都是凭信心取用的哈。这神其实这个钥匙也代表神赐给人的哈，神其实赐给保罗彼得不是，神赐给彼得一个钥匙让他掌管啊阴间的权柄哈。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掌管了这个生命的钥匙，打开我们生命的钥匙，让我们过得更丰盛的生命啊。好，另外还有一个图哈，这个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图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图我们先看这个图好了，就是一个大瀑布，一个瀑布呢，一个人正要从这个瀑布的这一端通到那一端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瀑布的那一端非常的优美丰盛的环境，但是这中间呢，这个人非常的险恶哈，但是必须透过这个十字架才能够到对岸去哈。那么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人一不小心好就会跌下来，跌下来就是粉身碎骨哈。你可以看到这里呢，这里有什么，有很多尖锐的石头哈，在这里啊，另外还有一个破碎的船在这边哈，另外这边还有两个，还有坟墓，还有三个墓碑哈，这三个墓碑在这里哈。那么这个图也代表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哈。这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大瀑布讲表示我们人，其实我们人呢是活在一个非常险恶的一个环境当中哈。其实我们特别在雅各书跟彼得前后书都讲到，我们会有大的灾难哈，或者我们人会遭遇各样的试探哈，试探。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对不起啊，有时候我们想要借着我们的方法到对岸去哈。比如说呢，我们不走这个瀑布，我们从要坐河，从这个河里面坐一条船过去哈，但是你看到这个船呢就破坏在这里哈。也就是说人呢，如果靠着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达到对岸去的哈，没有办法达到神所给我们应许之地去的哈。那么这里人呢警报的十字架啊，就是只有耶稣是直接救人脱离险境也唯一的一个方法。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作为是向人敞开的唯一得救的一个途径哈。瀑布底下有个大坚石，有第二个坚石，有第三个坚石哈。第一个坚石呢，他救人脱离罪啊，罪使人跟神分离。第二个坚持呢，他救人脱离有罪和罪的羞耻。第三个坚持呢，他救人脱离邪恶的权势和威胁，就是从魔鬼撒旦仇敌来的搅扰啊。地上的三个坟墓呢， 也就是他救人脱离死亡哈。这里什么死亡有哪三种死亡？一种是临死，一种是生死，一种是永死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有圣经的经文哈，都有圣经的经文哈。这圣经的经文讲到，人在最终无法自救哈。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就讲到哈啊，我们人啊，就天生就是有罪的哈。特别在讲到第七章里面讲到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可以得救，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哈，就是这个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救哈。啊，在讲到这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助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哈。这讲到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呢？那些不信神的后果呢？不信神的后果，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呢，这里就特别讲到，如果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这里讲到哈，这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服侍侍奉受造之物，不敬虔那尊受造的主乃是可歌颂直到永远。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可用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气的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行难可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哈。那么基督的信息是给世上的人哈。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哈，这里讲到就是只要我们人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不要赦免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那么罪是人与神连接的鸿沟哈，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了罪之后，我们在神跟人之间就好像一个鸿沟一样，没有办法跨越过去。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过去哈。那么第五个呢，只有耶稣的救赎能够脱离人的罪哈，这有三种罪哈，三种，一种是罪，一种是羞耻哈，一种是魔鬼的权势哈，这里都有一些经文来告诉我们啊。另外呢，耶稣基督拯救人的死亡哈，那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啊，我们就不再在永死里面啊。所以呢，我们这有三个坟墓，一个是灵魂死亡，一个是身体死亡。最后呢，是在硫磺火湖里面的死亡啊。最后，十字架的大能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能够的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能够到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个地方。好，今天很快的就把这个四福音，还有耶稣的神性、人性。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耶稣是一个这个旧约所应许的先知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耶稣也是一个我们拯救的主那么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这就是讲到圣经里面这四个福音里面所讲的。另外这四个福音书呢，也分别的用四种不同的面向，四种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最后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四本福音书，让我们更能够清楚明白耶稣他来到世上他的意义和他的目的，以及我们认识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工，让我们能够相信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最终的救赎，也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更丰盛。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各样的仇敌撒旦的搅扰， 但是相信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也透过我们每天能够读经祷告，透过遵行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些魔鬼撒旦仇敌的试炼和搅扰，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感谢神，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